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卢文。
我是罗文辉。听众朋友好，卢牧师好。
你好你好，我们两个人呢又来谈谈那个新约圣经里头，我们已经谈完了使徒行传。
对了，谈完了，那么今天就开始另外一个单元。
等一等，我先请教你呢，你对保罗的看法怎么样？
我觉得保罗这个人呢很叫我羡慕，但我觉得他很伟大，很勇敢，很有那个对信仰的热诚，很愿意侍奉主，非常羡慕，他是我的偶像。偶像。
你有没有改一个名字叫做保罗啊？
改一个名字叫保罗。
很多人叫保罗了，什么保罗保罗。
挺普遍的，对啊对啊，很普遍的。
你有没有改这个名字？没有没有？
没有啊，没有啊。
哎呀，我是有一点怕他。
为什么呢？
我觉得保罗这个人太完美，太难学习。
对对对对。就是一般人很难达到他那种对信仰那么热诚那个程度，很难。
这个保罗到底是不是真人呢？
我当然是真人的，圣经记载的，我相信他是100%的一个真的使徒。
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的时间，你发现呢，他会讲话，他会那个笑，他会哭，他会有那个神的爱的激励，他会勇敢的去传福音，他会建立教会。你说他不是个真人不对？
对，他是个真人呢、啊、但是他，我相信呢，他对神那种爱，他的感受很深，以至于呢，他那个生命也产生那个很大那个属灵的感染力。
你觉得保罗对你的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就是他对主的那种委身投入。那我想对我影响是最深的。
我觉得你有一些很重要的地方漏掉了。
是什么？
保罗书信啊。
哦，那当然。
你边常常要读，常常要讲嘛，对不对？
对对对，保罗书信占了圣经新约圣经一大部分的篇幅，非常重要的一些文件呢、啊。我们经常都要读的，而且对我们的信仰呢影响很大，真的。对对对。
好了，那现在我们来看保罗书信了啊。我们现在的新约圣经呢，一般将保罗书信里头13卷按两类的对象而排列。第一类的对象是给地方教会的，请问给地方教会的有哪几卷呢？
地方教会的信件呢有下面几卷呢、啊、有罗马书啦，哥林多前书和后书这两卷呢、啊还有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嘿、hey, ，请问你最喜欢哪一卷？
哎呦，我每一卷都喜欢呢、啊。
每一卷都喜欢，你就不贪心了？
是啊，因为每一卷都非常有意思嘛，对我的信仰都是很有帮助嘛。
哎，我这个我绝对同意，其实我不敢不同意。
哎呀，
哎，那但是呢，其中有4卷呢，听说又叫做监狱书信，有没有这个事情？
对对对，就是保罗，据说呢是保罗他坐牢的时候写的几封书信，有4卷啦，包括了加拉太书啦、以弗所书啦、腓立比书，还有哥罗西书，4卷，称为监狱书信。
请问你坐过牢没有？
啊，当然没有了。
那没有坐过牢呢，你应当看看那个监狱书信，一个神的仆人为主受苦。在坐牢当中，你看他的生命，
对，
你看他对那个教会的勉励很不同。
对，我也有机会，我没有坐过牢，但是有机会看过监狱书信。我发现保罗的生命就好像卢牧师刚才你说的，真的很特别哦。他本来坐牢的人应该是看什么事情都是很灰心的嘛。但是呢，他好像是充满喜乐的，特别是那个腓立比书，经常说你们要喜乐喜乐。他自己喜乐，也叫看那本书的人都喜乐，
而且坐牢的时间能够带人信耶稣，
就是啊，所以很难得很难得。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弟兄姊妹也多读监狱书信呢。
你等一等、啊、我们应当跟中国大陆的听众朋友学习，因为很多人真的坐过牢的。
对对对对对，为了主的缘故他们吃过很多苦。
对啊，那么第二类的书信呢是给个人的。那么就有那个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其实这里头分两类的。因为前三者，就是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呢，又叫做教牧书信。教牧书信呢是给传道人的，
对，因为那个读者主要是传道人或者是教会的头羊
啊，就是那个头羊，就是提摩太跟提多。
对了，
那个腓利门是谁呢？
腓利门据说是一个有钱人啊。
嗯，
他呢，因为有一个仆人叫阿尼西姆，偷了东西就跑掉了。那么，保罗呢就带领这个阿尼西姆信了耶稣，然后就写一封信劝这个主人呢，腓利门呢要收纳这个阿尼西姆。
你觉得执事们应不应当多看那个保罗书信？
那当然应该了，都是神的话语嘛。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谈谈保罗书信的特色。第一呢，他提供了主后50到60年代教会情况，反映啊异教社会所带来的问题、信仰上的困惑、异端的挑战等等。那这现在我们中国教会呢，有那个东方闪电派，有那个邪教，什么法轮功等等，是不是对我们很多的困扰？那么我们教会呢，多看保罗书信一定有帮助。
对，因为当时保罗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呢，教会也面对很多信仰上面的冲击，尤其是哲学方面的冲击。
对对。第二呢，由于保罗书信呢多半是作者对当时的处境的回应，不是计划周详的神学作品，所以偶然呢会有那个断句、枝节句的出现。我还发现保罗有一个很特别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
保罗常常是第一就没有第二。
那可能他的思想断了，他思路断了，写的时候
不过第一他是讲重要，他往下去再讲的时间忘记了，应当讲第二，
就继续写下去就算了。
对其实可能他也讲了第二，但是他忘记了已经讲第一，他的头脑可能很快，那写出来呢，文笔流露呢，就表达了这个真情，也表达了真理。
对
哎，那个第三呢，保罗书信呢不是神学的论著，但是呢却有那个神的权威。
因为那是神默示的圣经嘛。我想保罗写的时候，他真的是深深受到圣灵的感动，有神很清楚的默示，他才写出来的。
你觉得我们说保罗书信不是神学的著作，你同意吗？
这个说法意思就是说，保罗写的时候他并不是定义要写一本神学的书，要在神学院里面教一些那些学生，他不是这个意思吗？他只是一封信写给教会，他是针对当时一些很实际很具体的问题去回答去回应，结果就写出来，后来就变成了那个我们现在所说的正典的圣经了。
你研究神学反而一定要研究保罗的书信。
对呀，
好了，
里面它流露了神学出来。
对现在我们要谈谈那个保罗书信怎么样搜集来的。这个罗文飞，你有没有研究？你有研究？你找不就是你告诉我们一点那个保罗书信怎么样来的？
那么因为根据这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26节呢，那你就告诉我们说，保罗写给教会的信呢，是要在会众的面前公开朗读诵读的啊。所以呢，他并不是秘密的自己收藏起来就算，而是公开读的。不但是这样啊，保罗也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其他人冒他的名写信。
哇，这么厉害啊！
对啊，这我们可以参考《帖撒罗尼迦后书》的3章17，帖后3章17节。那么使得他的信呢，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得以传开。到了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教会已经大概拥有了保罗书信的大部分了。那么这些书信呢一直累积起来，后来经过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啊，那么教会呢就把他们公认成为现在的正典了，把它搜集在正典里面了。不过那个过程呢很复杂，我想呢在节目里面就我想不太方便太详细的谈了。
但是到那个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间呢，教会大概已经拥有保罗书信的
大部分
那么连那个当时的教会领袖彼得 对于这件事情呢这么重视，我觉得我要把那个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五十六节呢念给听众朋友听，那你们要注意啊，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五十六，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心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常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
哎呀，
看那个彼得对保罗书信很尊重哦，
非常尊重。他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话语已经写下来了，他有他的属灵的权威，并不是随我们的意思自己去解的，你要怎么解就怎么解释，那是不对的。
那现在呢我要问罗文辉啊，罗文辉这个弟兄啊，我告诉你呢，他是我的朋友当中我非常钦佩，因为他念过很多神学，
哪里哪里一点点吧。
那现在我问你呢，到底神学作品跟保罗书信哪一样重要？
那还用说，当然是保罗的书信重要啦，因为保罗的书信现在已经我们公认了是神的话语，起码是神话语的一部分呢。但是神学作品呢，它并不是神的话语，它没有那个神话语的权柄那个权威，它只是研究神话语的一些作品而已。所以两者比起来，当然是保罗书信重要。
无论那个神学家多么厉害，他的作品呢，还是不能够跟保罗书信比较，
不能比，不能。
所以东方闪电派出的什么东东，什么东西啊，绝对不能够跟圣经比较，对不对？
对啊，那是人的作品而已，并不是神的话语。
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看那个罗马书了。那各位听众朋友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保罗书系列只是看那个罗马书。
好，
那么其他的你们要好好的本人去查考啊。好了，那个罗马书的写作背景呢，这保罗写这本书的时间呢，罗马教会已经兴旺，名闻欲世。那么你看那个罗马书十六章啊，你就发现呢，保罗那个时间还没有去那个罗马，但是呢在罗马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所以这个罗马教会已经很有名了，
他向他的罗马的朋友问安
那么到那个我们看那个最后问案的名单，
对，
以及呢罗马书第二章十七节、四章一节、四章十二节、九章二十四、十一章十三等等呢，就显明罗马教会的成员呢有那个犹太人，也有外邦人嘛，
他们一起在那边聚会，一起敬拜。
对了对了，那么这个罗马就是这样子特别的一个地方。从那个序言和那个结尾的语气来看呢，这是一个呢外邦人比较占多数的教会。
因为本身罗马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外邦的城市嘛，所以里面外邦人占的数目比较多。
罗马呢是一个大概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城市，
那
现在也有啊，
对啊，
啊对不对啊？所以呢，第三呢，保罗是在这个第三次布道的旅程当中，在哥林多使臣接本罗马书的，
在哥林多城里面写的，
对对对对。那么第四呢，这个时间呢，保罗已经完成在东方布道的工作。就等呢，将那个外邦教会的奉献捐献送到耶路撒冷去，就要那个转向西方。
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他们缺乏钱，因为有天灾嘛，所以呢，弟兄姊妹就搜集一笔钱呢，就送到那边去。那保罗就负责把钱送进去的那个过程。
那么保罗为了啊要使罗马教会成为新的布道工作的根据地，保罗在去罗马以前呢就用书信来陈明他所传的福音真理，使教会呢认识并支持他的福音使命。
嗯，我每一次读罗马书的时候就觉得保罗把福音的内容写得非常详细，很全面，由从人呢怎么犯罪啊，然后神千方百计的设立这个救恩，然后吸引我们悔改归向主，然后又叫我们怎么去把自己奉献给主，好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叫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等等等等。我觉得保罗写的非常详细，所以读罗马书的时候呢我得到帮助很大。
第一章第一到第三章呢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对，
第四章到第五章呢就是因信称义，
对，
第六章到第八章呢就是要那个对付罪恶要成圣，是不是
成圣？
那么第九章到十一章呢就是忍耐，在主的面前盼望忍耐，这个是罗马书里头谈到的，其实是神学，我觉得
是是是。但是呢，保罗写的时候他没有想过要这样编排的，他只是这么直写啊，把他想到的东西他就写出来。
等一等，其实呢那个排列第几章第几章是后来的人弄的。
对对对对，
保罗大概从开始就写啊写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信仰的重点他都写出来了。
对了，
那么你刚才呢我觉得罗文飞你是很喜欢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两节。
是啊，我记得以前我的团契里面这个团训就是这一节。
因为呢这个是很重要，我觉得罗马书一章到十一章呢是谈到那个信仰，十二章到十六章是那个生活，把那个信仰怎么样摆在那个生活当中呢，就有那个十二章第二节了。
对，那就是实践这个信仰嘛。
对
啊，
对，我常常举个例子说呢，这个是桥梁，
对，
你把那个桥梁的一段是信仰，把那个桥梁的另外一段是生活呢连接就起来。
对，这个信仰不能老是留在我们脑子里面，或者是好像悬在半空中似的，那就不行的，必须落实到日常的生活里面。
对，那现在我们谈谈那个罗马书的主题了哦。那么当然啦，我们就整天都讲呢，罗马书是特别表达因信称义，那么证明呢整个世界的人都在罪恶以下，没有一个人因为行为律法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
对啊，我们行律法是不行的，
没有一人，连
一个也没有，
一个都没有。对了对了，那么更是点出呢神如何在律法以外为人预备了救法，使人因相信耶稣基督就白白的称义。
所以保罗说我们信耶稣就可以称义，就等于说我们不能再夸口了，没有什么可夸的了。
这样子会不会对好像是想不通，没有那个因果，没有逻辑，好像是救恩的就是白白的来呢，有一些叫人不能够佩服。
对，因为有的人认为呢我们应该自己努力，自己做一些事情来赚取救恩，
人的想法嘛。
对，这是人的想法，但是神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去赚救恩的，所以只有神白白的赐给我们才行。
那人呢希望他自己出一些东西，或者是付一些钱，
对，
或者是做一些好的行为就买来救恩，但是现在呢人没有法子买，因为人都是罪人。
对呀、
但是呢现在呢主耶稣基督所付的代价却不简单哦。
对呀、他把自己生命也献上，那是很大的代价。
你怎么要买？请问你有多少钱？
对，买不起啊，我们
所以呢那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呢是古今研究圣经的人呢都要好好的去看看。那个马丁路的改教，他第一本书就是写那个因信称义啊。
对，这对后来的教会影响很大。
对，那第二呢就是保罗极力的指出因信称义这个教义呢 是为普天下的人预备的。
嗯，就是说不单是为外邦，不单是为以色列人预备，
嗯，
也为所有人啊。只要我们承认是人的
罪。你觉得罗马书真的是这样讲吗？
啊，当然啦，它其中中间有几章谈到怎么以色列人背叛神，神呢就特别把那个用那个橄榄树那个比喻啊，
嗯，
说到神把救恩向外邦人也彰显了，那就很清楚了。
对，那其实神没有说他不爱以色列人，
嗯，
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说呢这个福音单单是给以色列人的，
对对对，
也不要说呢这个福音呢是单单给我们华人的，
嗯，
神是为普天下的人预备。我很喜欢讲那个罗马书十五章
啊，
保罗的见证就是我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我到处传福音，我开放布道的传福音，我日有志向不在那个别人的根基上面去传福音。哎呀，
对，因为保罗就是非常明白主的心肠，他知道主是希望把福音传到地极嘛，
嗯，
所以呢他就尽他的力量把福音真的传到地极啊。
第三，这个罗马书呢是圣经当中对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呢，哇，解释的最透彻的一卷书，你同意吗？
同意，非常同意。
哎，但是有人说呢，你不必这么麻烦嘛，就看看加拉太书就行了。
我可能也太简单嘛，我想不同的书卷呢，他们研究圣经的角度不一样，
嗯，
或者谈的时候那个重点也不一样，
嗯，我们刚才就谈到呢，保罗因为希望呢到那个罗马，那得到罗马的支持，他从罗马再跑到更远的地方去传福音，这是个罗马书十五章里头就这样子表达了。那么所以呢，他就希望罗马的教会呢真的完全明白那个信仰，而且那个信仰呢是要分给普世的人的，
嗯
啊，所以你同意吗？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好像你讲这个不是神学的书，但是呢他真的表达很多的神学思想，
对，
因为跟他在神的面前领受的大使命是一贯的。
对对对，
好了，第四就是信仰与行为了哦，请你批评批评了哦。在第一到十一章表达从因信称义到成圣，
嗯，
做一个完整的基督徒。
对，
十二章到十六章表达从尾声，你刚才你说最喜欢的十二章一二两节就是尾声，一直到那个把信仰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来，你觉得有没有那个更完美的表达？
我觉得这个表达已经够完美的了，
嗯，
因为保罗他的意思就是说，信仰呢，进到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不应该只是停留在他的头脑上，
嗯，
变成一种好像抽象的理论啊，抽象的学问这样子。
嗯，
他不希望人把信仰当成是一些抽象的东西去看，
嗯，
而是呢，这个信仰应该影响这个人的举动、他的行为、他的思想。给他一个新的价值观，世界观，
嗯，
以至于他整个人生目标一举一动也改变了，好像第六章所说的有新的样式，一切都有新的样式，
嗯，
所以很对啊，我觉得。
哦，好，那有人说
啊，
那个是秘密，就是保罗写书信很喜欢呢，头半段就是讲那个理论，后半段就讲那个实际的生活。
哎，有理论有实际，那挺好啊。
他一般这样写，
啊，
好像是以弗所书，对不对？
嗯，对对对对对
啊，好像是还有没有其他书？
这个哥罗西书
也是这样子哦。
嗯嗯。
那么所以呢，你看的时间呢，要懂那个背景啊。那么了解保罗的信义，你看那个保罗的书信呢，你会那个得着更多啊。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嗯。
那譬如说是罗文飞
啊，
现在你去训练这些。基督徒，让一些基督徒做领袖，
嗯，
请问你叫他们先看哪一本书呢？
哦，你是说保罗书信里面哪一本书啊？
随便你讲。
那我觉得罗马书也挺好啊，因为罗马书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他 很详细的把那个救恩怎么开始，然后呢人怎么接受这个救恩，然后又怎么回应这个救恩这个福音，都写得很清楚。所以呢我会把那本罗马书一个做一个简单的写出一个结构，一个完整的结构，然后呢就叫这些执事或者弟兄姊妹啊去按这个结构去读罗马书，我想对他们的帮助会很大的。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呢我不太了解你的心意，是不是只要看罗马书，
当然
不看罗马书不行？
不是说只看罗马书，但是我是说罗马书是其中一本很好的一本课本，可以说去帮助他们对他们的信仰多了解。
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讲呢？就是保罗书信里头呢，作为一个执事的，应当呢多看。完全的了解罗马书，
那当然呢，我想这个了解越深入就越好啊。
因为你是负责那个教导圣经嘛，你是负责呢有些时间是传扬福音嘛，
这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当你侍奉神的时间呢，连罗马书的内容你都不懂多一点呢，你就做执事真的有点问题啊。
或者说作为一个执事，如果他能够对罗马书有一个深入的了解的话，我想他的信仰不会差到哪去，就是一定会挺好的了，很扎实啊。
你这是不是啊？太看重罗马书了
啊！起码我觉得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卷嘛，其中一本，
那
不是单单看罗马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快要做执事了，所以我请你做一个决志，就是无论怎么样子都把罗马书了解，多看，而且最好是有一些查经书。
对对对对。
听说那个良友圣经学院有那个罗马书特别的讲座的，对不对？
对啊。也可以，也有笔记啊。
哎呀，所以呢，你可以呢也要一些笔记。把那个罗马书详细的看看，以至于你对于那个基督教的信仰呢有一定的了解。
对了，如果听众朋友想得到这些笔记的话，可以写信到我们电台来向我们要就行了。
写信给罗文飞或者写信给卢文都可以。那听众朋友，你看呢，我们进入那个信约的时间呢，现谈到那个书福音，我们都觉得呢你不能够呢少了哪一卷，书福音就应当看。
对对对。
那么再来一个，哎呀，使徒行传是重要不过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念，做执事不可以不念。
对。
那么现在呢，再从那个使徒行传呢，就跑到那个罗马书啊，那个我们其实是谈那个整个的保罗书信，但是呢，其中的罗马书你不可以不念啊。